继续看下去，我们简单一点看好了哈，因为35节以下也是非常的，就是比较细节的讲他们那种丑恶的情形哈。那一方面，神让人自作自受，就是你都是自找的；一方面，神也真的是借着你所做的，在那里刑罚你。你越拜偶像，越跟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东西结盟，你就越痛苦。各位，今天在台湾也是一样，注定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讲，也只能关在门里房里大胆讲。你越去拜妈祖、关公这些东西，你可以确知整个台湾人的个性、生活会越来越糟糕。因为这些偶像不是真神，他不能带来任何良善的东西。那我们基督徒，尤其我们在台湾基督徒，通常因为有竞争的对象，所以我们一听到妈祖啊、关公啊，这是我们竞争对象，我们都很火大，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是该死。所谓竞争对象，就是人家都跑到那里去了，都奉献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还是不是很好恨恶他们的理由。其他的偶像呢？学问呐、啊、政治啊、美丽呀、啊、金钱呐、啊、儿女啊，这些偶像就不是竞争对象，是你要抓的东西了。其实一样哎，弟兄姐妹。当你把你的儿女当做偶像的时候，我也看到太多父母在其中痛苦的不得了啊！还有什么比爱儿女更重要、更好的事呢？成为偶像一样都不好啊！读书啊，什么这我们就不要再去讲了，都是甚至社会公益啊，一个美好的世界啊。这都是我们应该追求、应该做的事情，可是都要在顺服神的权柄之下，在专心爱主的情形下做。你这样去追求偶像，我就让你经验这些偶像对你的伤害和痛苦。这39节以后都是这些经文哈。41节，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呻吟，也不再赠送与人。这一类的经文，我们不大能够抓得很准确哈。这个不再呻吟，不再赠送与别人，可以有，就是知道字面来讲，就是你被消灭了，你们亡国了，你们死亡了。你也再没有钱去拜偶像了，你也再没有生命力拜偶像了，这个是说起来是审判了，虽然停止作恶也是一个好的审判。那也可以有，如果从下面来看呢，可以有更好的，不再行淫，不再赠与别人，可以是他就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妻子了。第42节，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些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说冤枉哈，是耶和华向我们发烈怒，把我们什么都拿走了，倒在刀下，死的死，伤的伤，结果耶和华说，你们向我发烈怒。43节，你们向我发烈怒。耶利米书也有这句话，我的百姓向我如同林中的狮子。我们不理他，在红海边抱怨，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满神，或者说我死了算了，这一类的事情，如果严重一点说，起码圣经有这样讲。这个叫做悖逆神，这叫做向神发怒。求主让我们不敢这样做。那神发完脾气了，就安静了，记恨也就离开了。那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人都死光光了，各位，这幅描述很难过哎。神说：“好了，我不发脾气了。”不发脾气了，你已经把人家都打死了，你当然不发脾气了，已经没有东西给你打了。所以神不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各位，我在这里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在以西结书后来会继续出现这个部分，在圣经里其他先知书新约也会出现这个部分，就是神的怒气发完了。可是在先知书里包括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发完了，就是刑罚够了，刑罚够了，就是那个被刑罚的对象死掉了，那有什么好？我们已经提过，再提，不厌其烦的提，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我一直都要指出那里面荒唐或者矛盾的地方，赦免了和加倍受罚是矛盾的，怎么会连在一起？征战的日子满了，上面说安慰的话了，可是照我们包括在以赛亚书里面，包括在以西结书里面，征战的日子满了，加倍受罚就是亡国被掳，死亡殆尽了，那有什么好？各位，这些经文都要跟耶稣的代赎连在一起，这是这整，我甚至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起码在讲这个时候我要说，这是整个了解上帝的一把钥匙。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加倍受罚，好叫我们得到赦免以及安慰。所以你每次看到以色列被刑罚，然后罚完了神就不怒了，你要知道，如果那以色列人是指以色列民族或任何一个个人和团体的话，那都是就是说死了也是对的。但如果你把那个了解成弥赛亚赎罪的羔羊的话，那就是拯救了。在十字架上死的的确是罪人，在十字架上死的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成为罪人，替我们受刑罚，好叫我们在受了刑罚，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好叫他为我们受刑罚以后，我们被赦免，不再受刑罚。一般解经家讲到这里大概都不会讲到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要讲到这个部分，否则整个圣经不可解。好，继续来看第四十四节以下哈，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女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儿女，你母亲是何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好了，这个在骂人了，就不要再想以色列父母啊到底是谁，这意思就是说凡是以色列通通是坏种。那我们就再讲了，凡是人类通通是坏种，都是孽种，你我都一样。那不过如果你要说的话，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有一点像讲到说以色列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甚至一代不如一代，旷野的那一代发怨言，死了下一代怎么样，一样在发怨言，一样在离弃上帝。你在民数记的后面已经看到新一代成长的时候还是把摩西气得半死啊！就上帝如果要继续处罚的话，他们永远没有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还是怀疑，还是抱怨，甚至连他们抱怨的名字都是这样，在米利巴水那里不信上帝发怨言嘛。他们就下一代表现出来的跟上一代一模一样，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一样，进到迦南地了以后还是学习迦南人的风俗离弃上帝，到进到迦南地以后一代一代的实施起来还是一样，没有改，就没有从历史中学到功课。所以母亲既然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女儿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母亲不知道敬畏丈夫或者是耶和华，这 这女儿也是一样。然后呢，下面又来一对姐妹花了。姐妹花呢，就是撒玛利亚。第46节，你姐姐是撒玛利亚，在她她和她众女住在你左边，你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众女住在你右边。啊，对不起，不是姐妹花了，三姐妹了。当然是三姐妹两姐妹没什么关系了。以色列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大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北国以色列。对不起，有的时候我犹大和以色列是同意的交换的用法。在以西结书在这里，犹大就是南国，就表面上他们还比较敬畏上帝的，北国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那所以北国亡的也比较早，北国就用撒玛利亚来代表了。那索多玛呢？索多玛当然不是什么国家啦，索多玛在以西结束这个时候早就没有了，早就已经被上帝从天火灭掉，在创世纪灭掉了。可是索多玛最少有一个特点嘛，就是这是一个上帝极其愤怒恨恶的一个国 一群人嘛，就是犹大这些上帝灭掉的城市国家，你都跟他们一样啊，不是一样，比他们还糟糕。47节，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哎呦，那不是很好吗？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那不是更好吗？哼，不是，你以为那是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那49节，他们的罪心高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的和穷乏人的手。而这我们也看到说，真的我们很惭愧的说，虽然圣经上是说人离开上帝拜偶像他的道德会堕落，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好像表面上还在敬畏上帝的人，信仰上所谓纯正的人，我们道德也并不好啊，我们也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我们也在大享安逸当中常常把自己的安逸合理化，而没有更去扶助这些人。50节，他们狂妄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这看见就除掉，你看起来觉得看见就除掉，其实也是隔了好久的时间啊，不知道看了多少次。51节，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哎呦，撒玛利亚和索多玛跟你比起来还可以盖贞洁牌坊嘞。52节，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显更为义。你既使你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你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好，大家都会回来这里。我们就会说哈，在历史历代中，不管是在埃及，不管在旧约啊，旧约里面不是在创世纪里面，列祖里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是以色列人啊，他们都有很多得罪上帝的时候啊。你像以撒的儿子雅各，不是很多得罪神的地方吗？雅各的12个儿子，那犯罪的情形就更多了。这里面他们到底哪一个是被拣选，哪一个不是被拣选的，这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只能说他们当中如果真的信靠上帝都是被拣选的。那到了埃及以后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了，这里面哪些真的是真以色列人呢？那个在保罗的观念里就叫做余民 remnant， 按着所拣选的余数，罗马书9:11里面讲的，就是在历世历代里面，我们把这个扩展到我们今天，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在历史的洪流中被留下来。 他性命不一定存活，但他会专心的信靠上帝。被掳的时候，亡国的时候，建国的时候，进迦南的时候，死在旷野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还是坚定信靠上帝。那这里也有讲到说，有一些人在最后的时候他们会归回，这种愚民都不能用表面上来讲的，你不能说跟以斯拉尼西米回来的就是愚民，不是不是不是，就跟你说以色列出埃及的都是上帝的选民，不是不是，就跟你说以色列每个人受割礼的都是上帝的选民，不是，这是里面做的才是真以色列，在罗马书的话，里面做的，不是外面的。那里面我们是不是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做呢？我们求主帮助。好，就是53节以后这些被掳回归的，应该就是那些当讲到以斯拉记以后回来的人，但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同样并不确定，我们确定是外表做的都不是真实的。好，下面60节开始也是对这些愚民讲话了。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各位，好久好久以后啊，幼年时候所立的约，那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要说比较具体的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就以色列王国到今天来讲的话，那是几千年前的约。如果你要说的再早一点的时候，甚至连这个约都形式可能还不再存在的时候，神对亚当夏娃的应许，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就是上帝的救恩在很早，在创世纪里就有讲了。那如果我们讲永恒的时候，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不管我们这一生遭遇是什么，神都不会忘记我们，他会纪念在幼年时候与我们所立的约。当然一般解经家讲这个都是在讲到说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个约使他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很大痛苦的时候他们想起来了，神想起来然后拯救他们，神使以色列人在亡国的时候神也想起来了，让古列王让他们能够回去，神想起来了，即便可能好像有几百年的忘记，我们还是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忘记，那真正属他的人从来没有被他忘记过，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上帝，包括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也要与你立定永约，旧的约就是新的约，旧的约亚伯拉罕那个约就是要就是要更新跟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我们在后面以西结束会讲，在耶利米书也有提，在希伯来书也有讲，末后的日子这个新约会写在人的心里，保罗也讲过新约和旧约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当然有的时候学者会分好像旧约比较律法一点，新约比较恩典一点，旧约新约旧约好像有的被新约取代，这各有不同的讲法。我想我比较持比较我认为是传统的讲法，改革中的讲法或路德讲法，旧约新约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子民，只是新约就时间来讲，在耶稣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比较更深入有效的在他的百姓当中广泛的行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耶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没有那么广泛，所以得救的人可能是少一点，对上帝的认识少一点，但我绝对不会说旧约时候没有人得救。好，好，立定这个永约。61节，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儿女。姐姐和妹妹怎么会变成女儿呢？我想这都是指那个以色列或犹大，到底他们在表面上信仰还是比较正统的，他们回归的时候，那么他们表面上还是有比较正确的教训，所以神就把有正确教训的人还是成为一个领导者，让其他的人能够向他们学习， 赐他们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哈。嗯，前约如果按着前约，前约的好像都应该死亡哈。我们还是说旧约新约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哈，只是前约的字眼上常常好像比较重一点哈。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耻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为什么不再开口了？没有话讲了，我还能抱怨上帝吗？当上帝把我们所有的罪行和他的恩典，不要说所有的，我觉得真的是显出亿万分之一，只要让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话，我们真的都报愧蒙羞了。我们真的会像约伯一样，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这么顽梗悖逆？